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周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好多人都定义宫崎骏他这一套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们简称叫人生，这套戏是他的告别之作。已经83岁的时候的这位动画电影大师成头白发，创作的过程相当之艰辛。他甚至亦都有跟媒体说，他甚至有做好了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期间会死了的这个准备。之所以说他是告别之作，另外一重的含义就在于纯手绘的动画电影作品现在真的买少见少了。跟以前一样，宫崎骏的这部人生电影，他都是采用的是手绘的方式，有60位的画师同时一起做事，平均一个月才可以完成大概一到两分钟的片场。这套戏总长度是125分钟的，所以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总共是历时7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制作。你想想，现在被 AI 包围和也都被 AI 入侵的这个动画行业，如果不是宫崎骏这一块的金漆招牌，或者他这种的异于常人的那种执着，这件事是很难想象能够完成到的。在这套电影上画的时候，有一段在几年前一个旧的视频就被大家翻了出来，被冠以宫崎骏批判 AI 的标签，也都受到大家关注。在日本 NHK 电视台2017年所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不了神话宫崎骏》当中，面对着用 AI 制作的动画片段，成头白发绑住标志性的白围裙的宫崎骏，他当时表现出一种愤怒和有一种哀伤。他说，我是绝对不会将它运用在我的工作上面的，恐怕世界末日要到了，因为人类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七年多的时间过了，AI 呢是已经开始冲击画师的饭碗，坚持手绘完成所有长片的宫崎骏亦都来到可能要跟他彻底告别的一个分叉路口。凭借着他一己之力去维持运营的吉卜力工作室，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后继无人。所以宫崎骏之后会不会真的再都没有手绘的动画师呢？拥抱因为拒绝 AI 是很多艺术家现在都要去面对的一道左右为难的题目。宫崎骏选择的就是拒绝。在2015年，在又一次宣布要隐退的两年之后，当时75岁的宫崎骏是很有兴致地开始了一个十几分钟的短片的项目，叫做《毛毛虫菠萝》。在这段的影片里面，一向忠实于手绘的宫崎骏是第一次尝试了 CGI 技术。 CGI 即是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 3D 动画。刚刚开始的时候，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宫崎骏就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分镜的手稿就交了给一班的后生，看着电脑当中一步一步地搭建起这个毛毛虫的身体。他非常兴奋，也都在这里连连称赞，就说哇，真是太神奇了。不过 CGI 的魔法持续的时间就不是太耐。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在这个毛毛虫菠萝在个茧里面探出个头出来去望这个世界。不过电脑所生成的动画当中，菠萝的脑袋转动的幅度就太大，动作太快，完全就不像一个刚刚已经在个茧里出来的所谓的 BB 幼虫的那种动作和神态。效果就跟宫崎骏当初设想的相差很远。咁宫崎骏就冇办法向技术人员咧用语言去描述当中好微妙嘅细节，咁点算咧？佢就唯有自己咧喺绘画屏幕上边就攞起支笔，不过咧佢从来冇接触过数码绘画，系冇办法好似手绘真正喺个纸笔上边嗰种去处理0.1毫米级别嘅呢种细微嘅差别，所以一时情急，佢唔知揿错咗啲咩掣，导致成个画面咧就 mess up 咗。咁最后咧，宫崎骏咧就谂到咗技术之外嘅解决方法，喺个毛毛虫嘅周围咧加咗好多嘅夜雨， 改善了视觉的效果。那一次的尝试遭遇了这种不愉快的失败之后，宫崎骏又回到他以前的方式了。什么呢？手绘，极为之传统的这种方式。包括他现在这一套最新的戏《人生在内》，他从业至今所有的长片全部都是手绘完成的。不过在宫崎骏之外，我们说整个世界几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更易、效率更加之高的一条路。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CG 技术就是 Computer Graphics 这个数字动画技术是逐步已经取代了手绘的了，而制作的效率也都因为技术的加持是得到了很大的飞跃。1995年上画的这个《玩具总动员》是第一部完全采用 CG 技术去制作的动画长片，而打造这部动画片的 Pixar 公司的两位元老，凭藉着在 3D 图形和 CG 电影制作领域的突出贡献，在2000年还获得了电脑领域的诺贝尔奖，叫做图灵奖。现在 AI 技术的普及也都正在为这个动漫产业带来了一股新的变革风潮。在2017年，宫崎骏就将 AI 生成的人物动作是视作对于生命的一种侮辱的时候， AI 的短片的技术都还未够成熟。不过我们看回现在，很多 AI 生成的图片也好，短视频也好，几乎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了，是不是？在2023年，日本 Netflix 联合了日本的 WIT 工作室微软小兵工作日本分部，共同制作了《犬与少年》，这个呢是历史上第一部用 AI 技术生成背景的商业的动画电影。在影片当中的场景绘制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人工智能去完成，而影片里面的人物和动物角色呢，就是用传统的动画片的制作方式，就是手绘去完成的。那有人呢就站在宫崎骏这边，认为人类期望 AI 能够帮我们自己去偷懒，最终呢是会被这个技术反噬一啖，我们的创造力呢就会是被抹杀的。那也都有人认为呢，科技的浪潮不是你可以一个人阻挡得到的嘛，宫崎骏已经是有少少 out day 了。咁乜嘢叫做手工嘅味道呢？其实人哋嘅电影呢係由劇本开始，宫崎骏嘅电影呢係从作画开始嘅。好似悬崖上的金鱼姬呢部戏呢，一开始筹备一啲都唔顺利，直至到宫崎骏呢係画出咗企喺个海浪上面嘅波纽，呢个係呢部电影嘅第一幅嘅原画，亦都係呢部影片嘅精髓所在。由宫崎骏嘅仔宫崎吾朗担任导演嘅动画片《开满虞美人的山坡》创作一度亦都陷入到樽颈。宫崎骏就不认可他的仔所画出来的分镜头，就说他完全没有生命力的，人是没有灵魂的，父子之间一度是没有计谈。而最终破局的方式是宫崎骏根据电影主题亲自画了一幅原图，宫崎吾朗就豁然开朗了。获得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片长奖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同样全部都是手绘完成，重现了很多宫崎骏作品的经典元素。虽然是宫崎骏作品当中评分都稍微低的一部，不过他在票房成绩也都依然非常之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套戏最打动他的，正正就是宫崎骏作为这个创作人那种的固执和坚持。而宫崎骏电影的秘密全部都收在一个画面里面。电影《起风鸟》入面有一个主人公是穿越了人群的四秒钟的镜头，宫崎骏要求团队要细致去描画出人群当中每一个人的面貌，而这个镜头当中426个角色是同时在运动。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整个团队是足足花了1年03个月的时间。《悬崖上的金鱼姬》入面，波纽和中介重逢去拥抱的那一幕，群角飞扬的幅度，两个人揽在一起的手臂线条等等，这些细节都是关系到这套戏的画面当中最重要的生命力和情感冲击力的一幕的。那个线条啱呢，人物就自然就整个生晒的。在宫崎骏的理念当中，一个镜头就可以看出这套戏好定是不好。对于画面那种极致追求，缔造了吉卜力的美学。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ぞ。君はあなたの助けを待っていますぞ。
おいでください。
詐欺男、僕は来たぞ。
ご案内しましょうぞ。
都市生活，活在当下。都市生活，听觉都市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DJ 曉偉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生而好學，開卷快樂。
生而好學，開卷快樂。
新鮮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眾都開卷快樂。
どこから来た？
探しているんです。
来い。
オイラはお前の友達でも仲間でもないんだ。
やめろ、
出て行って。
あなたは塔の主の王子様ですか？
吉卜力工作室不单止是本动漫界的代表符号，亦都是成为了一种享誉世界的美学风格。2014年，著名导演约翰拉塞特在第六届奥斯卡为宫崎骏颁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讲过，话在动画电影历史上有两个人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贡献是超越我们所有人的。第一位是华特迪士尼，第二位就是宫崎骏。宫崎骏多年的好友和工作搭档，人生这部戏的制片人铃木敏夫曾经在一次访问里面说，手绘也好，用软件制作也好，创作的方式不能够决定一部作品的质素，不过有些效果是只能够透过 CG 去达到，而同样道理，有些细节是一定要靠手绘的。那至少宫崎骏他最引以为豪的生命力是没办法透过 AI 做到的，就好像日本另外一位知名的插画家叫长谷川真，他都说对于画面的人来说，线这件事是很多其他人表现不到的，独属于他个人那种自身的个性。不过有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当变成了统一的电脑制作和 CG 之后的后制，离工业制品就更加接近，所以手工的味道就会逐渐消失了。坚持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是我坚持用手去绘画。宫崎骏的电影票房在日本的电影历史上面排在前列，吉卜力工作室但是就成日都会陷入财政危机的。是因为他们坚持手绘，所以工作室的运作成本比起很多同行都要高得多，而同行将基础的工作外包，或者用一些很便宜的一些实习生去帮手，而吉卜力工作室他们只是会请一些成熟的画师，有经验的画师，所有工作都是由他们的全职员工去完成。在2014年，因为他们的运营负担太重，吉卜力工作室甚至是中断了动画制作，只是做版权管理，反而是要靠过去的经典作品才能够有啖好食。净资产就由2014年的100亿日元升到2019年的200亿日元。手绘当然不只是烧紧的是钱，在很多纪录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宫崎骏创作时候他个人的精神状态，拗头啦、托腮啦、不停地在捽自己的头发啦，一支烟一支烟跟着不停地吃啦，分镜头会画完，电影亦都会做完，世界亦都会玩完，他成日都会这样吐槽做电影时候他所受到的压力的。吉卜力工作室的骨干近藤喜文在他第一部的长篇作品叫做《侧耳倾听》，他当中有一段是非常非常接近疯狂的工作经历，之后呢又无间隙地进入到幽灵公主的下一个新的项目，而最终这位曾经被视作是宫崎骏接班人的动画师，在47岁的时候因为过劳而死。在日剧《Legal High》里面，律师就为一位被职员告上法庭的动画工作室的老细去做辩护，他说，你以为创作出一个少女在个花田度奔跑的这个动画的人，就是在个花田里面跑的那个人啊？有乜可能？佢系嗰个走火入魔、不停喺度工作、呕心沥血、烧紧自己条命嘅创作呢个作品嘅人啊！喺呢个案例当中咧，漫画工作室嘅职员系因为长期受到佢老细嘅侮辱啦，同埋超负荷嘅工作，导致佢精神失常。而呢个工作室嘅老细咧，系被外界认为影射嘅，正正就系呢个宫崎骏。兼具咗高质素同埋高辨识度嘅所谓吉卜力风格嘅背后，全部都系我哋睇唔到嘅高额嘅资金投入、大量嘅人力啊，仲有高度集中嘅呢个导演嘅权力。2018年同宫崎骏一齐创办吉卜力嘅导演高世芬过身，宫崎骏亦都开始步入佢嘅暮年。佢个仔宫崎吾朗以冇能力担起呢个班子为由，拒绝接手佢间公司。后继无人嘅吉卜力喺2023年就被日本电视台所收购。在日本，动漫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动画的从业人员平均每个月的工作时间大概231个钟头， 比法定原则上限时的205小时呢是还要多出26小时的。2019年日本动画师的平均年收入大概是$15,000，而同年美国动画师的平均年薪呢是超过75,000的。AI 其中最大的一个诱惑呢是能够将人类在一个高强度的工作，即是说我们真的很辛苦的这种感觉当中去解脱出来。犬与少年的导演在片中负责故事和图画创作的木原亮太郎就认为，作为故事的原创者，他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将自己在繁复的绘画当中去解放出来，去拿多些时间去想想故事和想想情节。而对于动画片生产的人来说，生产力提高就是 AI 给到人类最好的礼物了。的确 AI 是一种工具，无所谓啱定是不啱，但是当这种工具成为主流，就意味着好像宫崎骏这种的创作方式将会慢慢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虽然很残酷，但亦都是无可奈何。其实在我们看来，宫崎骏的创作形式原本就不是属于工业化的年代，而他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他个人的天才和他的勤力。所以无论在日本定是在其他国家，他的作品都不是太大的机会给大家复制。在人生这套戏当中，因为积木没办法维持平衡，所以塔楼就坍塌。创造出这个奇异世界的舅公就说，我的世界结束了。我们也不禁会心存这种疑问，现在被 AI 所包围的这个世代，宫崎骏这种手绘世界或者他这种理念究竟还可以坚持多久呢？
美しい世界になるか醜い世界になるかは全て君にかかるんだ。私もまた老いた。君の塔を築くのだ。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